要出在路德记。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创世纪先看二十六章最后两节，也要看二十七章最后一节。创世纪二十六章最后两节，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地，以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麦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心里愁烦。我们读三十五节，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你们没有声音了，还找不到创世纪在哪里。我们大家同读三十五节，二十六章三十五节，一二三，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心里愁烦。二十七章最后一节，利伯家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或者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一同读，利伯家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或者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再看路德记，路德记二章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十二节，我们一同读，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都已经读到这个地方，也许今天呢，这一篇呢不能当作讲道，只能当作讲座。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些做婆婆的人、做媳妇的人、做丈夫的人，他们处理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呢？这个检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一生一世不会做人家的婆婆，我一生一世也不会做人家的媳妇，所以呢是在这里唱高调。我是男的，不会做婆婆也不会做媳妇，但是呢许多婆媳之间的纠纷就从做丈夫的人不够聪明而开始来的。所以一个这个做儿子的人不懂得怎么样在婆婆同媳妇之间呢做中保，他不懂得做得好，所以许多问题就来了。所以呢我想，如果你们要怪呢，请婆婆怪孩子，妻子怪丈夫，最好呢婆婆不要怪媳妇，媳妇不要怪婆婆，要怪先怪我。那么这样呢，我讲这篇倒比较安心心安理的。男子应当有很重要的责任在这个婆媳纠纷和婆媳的感情之间。那我们今天稍微先喊大家思想到的，就是盼望一个家庭从来没有纠纷，这一个盼望是一个幻想。亚当的后裔未曾达到那样的生活，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每一个家都有难念的经，每一个人都有难诉的情，每一个人都有讲不清楚的理由，因为每一个人都受了限制。所以你盼望家庭中间没有吵、没有纠纷、没有摩擦、没有困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除了以后我们到天家去，那么每一本难念的经呢都应当念，每一个真正生活经历都是从困难、摩擦、纠纷中间才去体会出来的。我再引用昨天讲的话说，家庭里面有小吵那是幸福，但是不要因为小呢就变成多多不要紧，又要小又要少。有今天一个人对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不但有小吵还有大吵啊。他今天说对我有大吵，他说有大吵，大吵也是难免。我今天说呢，我的经历还没有大吵，恐怕呢他讲得太快，因为我刚结婚不久，恐怕再几年比你吵得更大也不一定。不，我们的求主保守，给我们用爱来包容。其实昨天所讲的夫妻之道，今天讲的婆媳之道，在爱一个字里面可以解决了。就是呢，罪人在爱的事情上总是有问题的。 那我先把这两个字呢，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先把它分别出来。人犯了罪以后呢，恨是主动性的，爱是被动性的。所以呢，把别人的好处记得不容易，把自己的好处记得很容易，把别人的毛病忘记不容易，把自己的毛病忘记很容易。所以呢，人犯罪了以后呢，恨是主动性的，爱是被动性的。叫我们呢，这个甘心情愿去爱一个别人，爱一个不是我的那一个人，那不容易。如果我能爱，还是对我有利益。所以呢，这是犯罪以后的道德基础。除非一个人被神自己的爱所充满，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他会超脱这个矛盾同限制。从前有一个这个道德的哲学家，他呢这个批评世界上的道德假面具，他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所谓道德是利己主义者的眼见。他说，一个人看远一点，凡是对我有利益的，他就好好去做人。那么这种道德呢，根本不是真的道德。我相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管理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地步上转过来，爱呢变成主动性，恨呢变成没不主动也不被动，而且会胜过他。那么亚当的后裔都在爱的事情上是被动的，在恨的事情上是主动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好处呢放在背后，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前头。这个伊索寓言里面呢，他说什么呢？有人有两个袋，一个袋子呢在前面，一个袋子在后面。那么他所说的和我说的有一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样：前袋放自己的好处同别人的缺点，后袋呢就放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好处。前袋放自己的好处同别人的缺点，后袋就放自己的缺点同别人的好处。所以别人对我好不好啊，放在后面；别人对我不大好，放在前面。所以天天看见了别人的毛病，自己的好处，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不好。但是呢，我对他怎么不好，他对我都放在后面，所以看不见的。所以呢，等到没有空的时候就不去想，有空闲的时候拿出来算啊。有一些人什么都没有兴趣，只兴趣邮票，所以有空闲的邮票拿出来看。有一些人的兴趣金刚钻，所以呢，他有兴趣的时候把他的钻石拿出来看，等家人叩门快快收起来啊。那么有很多的人是把别人的好处啊，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好处当作人生的兴趣，这是他的 hobby。 所以呢，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他就算了，计算人的恶，计算自己的功劳。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何等好呢？是不是把这个倒过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么呢，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在人的矛盾、人的限制、人的罪性的中间，我们还要过几十年的日子。现在我们呢，先把这个人人都有的困难归纳了，他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造作有神的性情的这个可能性，去呢这个改变自己。那么现在我们就提到了，就婆媳之道，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做婆婆的、做媳妇的都是人，都有困难。这困难的基点在哪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他们之间的爱的性质不能够是一样的。因为呢，做婆婆的人对孩子的爱是母亲对儿子之爱，但是呢，这个儿子对妻子的爱是夫妻之间的爱，所以那个爱的性质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样的。爱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是有辈分的差别，但是做丈夫同做妻子的爱是没有辈分的差别，所以这一方面根本是不可能是一样。但是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爱的性质有许多的不同，人却常常把罪性带到爱里面，使它搞在一起。其实夫妻之间的爱是互相帮助的爱，那夫妻之间的爱是彼此都从中感觉到、感受到生命之恩佑的那一个应当尽的责任啊，应当享受的爱情的那一种爱。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就不大一样。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她是母亲养孩子的这一个责任，有那个更纯洁，超过那一个盼望妻子爱丈夫、丈夫爱妻子那种附会的那个爱，超过那个。因为当孩子真正懂得母亲的爱的时候，恐怕的母亲已经离开世界。所以中国人说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个性质上本来就是不同的。一个呢是这个同辈的，那个彼此要得出爱情，一同建立家庭的爱； 另外一个是这父母天然神给他，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对孩子之间那个爱情。我不是说呢这个婆媳之间有问题，那公媳之间没有问题啊，有一些公公比婆婆更啰嗦的，并不是没有的。那我不是说没有，不，我们稍微概括把普通的情形拿出来讨论，那就是第二样。那么把这个性质不同的爱，把它分析出来。我们看见同样一个爱字呢，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我很爱螃蟹，他一爱一次螃蟹就死一个，对不对？所以那一个爱呢是杀掉的爱，要把它吃下去的爱。我爱螃蟹，你一爱螃蟹就糟糕了。我想螃蟹如果知道你爱它，它一定吓死了。所以这种爱呢是使人害怕的爱，啊，这种爱是占有的爱，这种爱是把它吃掉的爱。那我一爱你就牺牲，那么呢这家庭里面的爱不能有那种爱。所以呢有的爱是表示喜欢，有呢喜欢的爱，有牺牲别人的爱，有给的爱。那神的爱是那个给的爱，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人，不是给人好好去看待他，是给人去杀他。那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神的爱在此显明出来。那么如果爱呢变成是以自私的，变成是占有之间的爱，这个占有的爱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爱。如果说呢喜欢而满足自己的爱是包括占有的爱的话，那么是牺牲别人。其实在生命上占有的爱是慢性的自杀。如果你想占有对方，控制对方，管理是对方，结果呢你是慢性的自杀自己，慢性的杀害自己，也是死人呢受你的杀害。所以爱里面呢就有恨，爱里面就有下载，爱里面就有矛盾，爱里面就有痛苦。那么呢在家庭中间这种爱到底有没有常常会产生出来？很可能丈夫爱妻子爱到把他整个占了。当然呢一个丈夫爱妻子也是应当有轨道，真正的爱是不可能没有轨道。所以呢圣经说爱是命令，命令的总归是爱，我给你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平常听来是很矛盾的事情。我爱还要给你命令吗？爱还要命令就不是爱了，命令才爱。什么叫做爱呢？爱是甘心的。等于圣经的伦理，圣经的观点，爱和命令是相互为因果的。你因为遵行神的命令才显明你是爱，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才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呢这个爱和命令，这个 paradoxical 是这是非而是的，这两相极端，但是却互相在一起。那么呢我们在家庭中间呢许多时候没有神的那个圣洁的爱在其中，所以呢把这个非圣洁的爱，这个不是为遵行神命令的爱，来去把它放在里面。一个丈夫不能对他的妻子说爱你，我爱到你同谁发生关系都没有不要紧，那种爱神经病的爱，那种爱是泛滥的爱。神的爱是圣洁的，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但是相反过来，我们把那一个呢这个爱情的限度放在以利己和绝对以自己的主观所控制之下的时候，就变成了占有的爱，那么那就不大好了。所以呢许多做母亲的人，他感觉到或者他没有讲出来，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是你这个人把我儿子的爱抢过去了。所以呢你看我生了孩子给人家抢去了，想抢去的是谁？就是自己的媳妇。所以呢他又矛盾又不好意思讲，又不讲又很痛苦，所以有时候呢就漏几句讲出来了。那做婆婆的人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呢很盼望孩子快快结婚，但是呢又怕孩子结婚。那为什么又盼望孩子结婚又怕孩子结婚呢？这个呢盼望孩子结婚，他成为一个母亲呢，他儿女都是成人了，都是可以真正成家了，成人了不成家呢母亲责任还没有完。所以呢看孩子可以成人又可以成家，他的心里可以说呢已经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离开世界他也非常安心的。但是呢结了婚以后怎么办呢？许多呢做这个孩子的就稍微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在处理母亲同妻子之间呢这个有不得当的地方。我也发现了我很难在这个事情上紧这个不很难这个不注意，一定要非常注意，否则呢一点点就毛病就来了。那我们不要讲树林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困难，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每一个人的毛病。但是我的母亲同我的妻子感情算还算非常好，感谢主，不是没有这个困难，也是有困难。那么至于呢这个哪一种家庭的困难描写的最坦白最清楚，我想50年来那一本书里面的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们看那一本书，你看王敏到现在实在是树林人， 树林道他所有的毛病所有家庭事都诚实的讲出来，这个把人的罪性把人的需要喊主怎么样在人的家庭中间能够照着主的道来做他的工作都很坦白的讲出来。树林人不是讲多少，树林人呢是行道多少，那么他不能行道也就行讲出来，那么或者他的困难也毛病讲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辈分之间的不同。所以呢因为辈分之间的不同呢，有时候孩子会这样说，我爱妻子是应该的，那么妈妈就说你爱母亲也是应该的，那么就爱妻子你就忘记了母亲了哈啊！当他讲着你有了妻子忘记了母亲了哈，这一个呢对孩子是一个威胁，因为这一句话里面就是你就是不要母亲了，那么这个孩子心里说我什么时候不要母亲，那么母亲心里说如果你要母亲为什么 你现在不多同我谈话呢，那现在呢一回家哎呀很累啊，跑到房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同太太讲一大堆，同母亲没有话讲，同太太讲了一大堆。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我在印尼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是一个母亲，她只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当然做母亲的人孩子两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母亲呢辛辛苦苦把他养大，那么他呢做工作的很累，回来就进房间，进房间呢太太就同他谈话，那母亲呢在外面听了就很不高兴，所以呢嫁给独生子有一点困难。不过如果你已经嫁给独生子了以后不要懊悔啊，因为我们都嫁给独生子，为什么？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娶我们我们如同童贞，你许配一个丈夫，所以呢嫁给独生子有困难。那么这个母亲呢这个年老的时候，请你我们大家注意，我们都会了，老人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呢是我们应当体恤也应当注意的。第一，老人很敏感，年纪大了就会敏感，那我讲这句话年纪大的更敏感了。不过不一定每一个老人都有老气，有的人老人没有老气，那盼望你们都是那样的人，那不一定每一个人是一样，有的人的老人很年轻的接触得很好，我刚才同这个王氏先生这个同他谈，我是看他年轻年纪是好像很轻的样子，他的这个体格他的这个精神非常好。有一些老人呢他还没有来年轻人都跑了，有一些老人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同他谈，那就是他呢人老心不老。那我是从好处讲的，不是从坏处讲的，因为他还是同青年人在一起，还是可以同人在一起，那个就是不老。所以呢你呢盼望活多老那就多老，那如果你自以为老那就老了，如果你30岁自以为很老你就是老，就是真正的老啊。一个人呢到底看他什么时候成年，不是看他生理，是看他心理。照样一个人看他什么时候老年，不看他生理也看他心理。一个12岁的孩子讲的话一定遵行，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已经是成人了，因为他有责任感，你明白我意思吗？从心里看一个人到底老成不老成，到底从心里看一个人年轻不年轻。一个人总以为他还活着还可以为主工作，还可以这个多多这个到处这个与大家交往，每一个人都见他还是个年轻的人。有一个传道人他解释那个12叶有12叶不同的果子，叶子上这个暗叶有暗叶的果子，那个这个新天新地，他说什么呢，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一个年龄的美丽，老人有老人的美，年轻人年轻的美，在那个时代你活出那个时代的美那是非常荣耀主的。好了，我们现在就讲讲第二，这个年纪老的人多数呢是有敏感，第二多数年纪老的人很怕这个儿女不照着应当尊敬的尊敬老人，那这个惧怕是应该的，而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应当尊敬老年人，所以呢如果不尊敬老年人而引起老年人敏感，罪在年轻人啊。这两样稍微要注意的，就是敏感同这个尊敬老人的问题。好，第三样，这个婆媳之间的困难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同住在一起而来。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下定论，到底呢儿女结了婚应当不应当同父母亲住在一起，我不绝对的说应当，也不绝对的说不应当，这个呢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有8个男孩子个个结婚都要同父母亲在一起，大家抢着同父母住在一起，孝敬到这个地步只能给我们宣墨，但是我们不能解决，到底要怎么办？八个家庭住在一起那个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如果呢有一些的孩子出去住，一些在里面住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呢只有一个孩子呢，恐怕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呢父亲和母亲 中间有一个已经离开世界，我还是赞成了，应当同老人家住。荷兰有一个女人寡妇，她孩子全部不跟她住，她自己一个人。后来呢，到了有一天，这个送牛奶的人发现四个牛奶瓶在门前，冲门进去，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四天，但是她的孩子也不知道。所以呢，孝敬父母是圣经给我们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人伦关系的第一轮，人伦关系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这是人一道遵行的人道。所以呢，如果呢母亲是独居的，或者父亲是独居的，那么现在的儿女他们已经是官夫或者寡妇，儿女只有一个，应当同父母住在一起。如果有两个，那么让父母亲选择，但是儿女没有资格说我来选要不要你，父母亲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这个就同住的困难。同住同同工啊，是世界最难的两件事。同住是所有的人最难的，同工是基督徒最难的。有一些人的同工脾气不大，好过脾气好的人。你怎么样讲呢？脾气不大好的人比较诚实，脾气好的人不一定诚实。我昨天讲话脾气很诚实，那么如果有一些人又很诚实又好脾气呢，那就很好了。我想大概周牧师是那一种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呢没有真正的斯文，而呢故意斯文呢，那呢同工太斯文变成同工，还是同工，名这个念的音一样，但是里面不一样，因为假斯文在里面。那一起同工不如呢没有真正的是好好同工，大家知道个人的本性，个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同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同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呢只有主的爱会得胜这个。第四样的困难就是呢，除了他们之间辈分不同、爱的性质不同一样，还有一样，这一个婆婆年轻的时候的社会环境同这个媳妇年轻的时候的社会环境根本不一样。何况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近于趋向这个复杂化的时代，这个改变是越来越短的。从前几百年有改变，现在几十年的改变，以后几年里面就有很短很大的改变。这样呢，把那一套老的思想硬硬套在现代的这个年轻的媳妇身上不大适合，或者年轻的媳妇盼望老一辈的人叫他喊你一样的了解，那也不应该。因为时代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所以要宽容，要有这个超过这个历史演进的那一种认识，是好好分析，这样比较容易相处的。那么现在谈了一大堆，我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以前同婚姻以后，这个如果母子之间的关系婚前是很好的，后来这个呢孩子结了婚以后呢，会不会呢弄得更不好或者更好，这都不能一定一概而论。相反就翻过来，如果这个女子同她的母亲本来还没有结婚以前也很好，婚后会不会呢他们的感情好了以后，他会不会改弄坏原先的那个感情，都很有可能，两方面都有可能。那么比如说一个女儿被她的母亲宠惯养惯，她嫁过来的时候，而这个家庭是苦干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母亲就很舍不得她的女儿在这个家庭做得半死半活，她就很不甘愿。而这个女儿呢也发现现实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所以呢她感觉嫁给你是太屈辱了。反是呢在嫁了以后或者娶了以后有屈辱感的婚姻都是不会幸福的。所以我们要咬紧牙根面对现实。今天基督教最大的失败之一是什么呢？把信仰的一套呢放得很高，没有把信仰化成他现实生活的力量。信仰并不是逃避困难，主啊求你给我行神迹一切都好了，当然主会行神迹，但是信仰也是挑起重担，否则信呢就不能化成这个生活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家庭的中间应当面对现实，不要面向童年之甘美而呢这个咒诅今天的痛苦。我们应当这个现在就是现在，今天就是今天，结婚就是结婚，谁叫你要结婚。所以呢结婚以前呢眼睛睁大大，手不要动，结婚以后眼睛关起来，口不要动。这是我的成语啊，婚前眼大口不动， 手不动，婚后眼闭口不动，一二三，我们大家说，婚前眼大手不动，保守圣洁；婚后眼闭口不动，眼睛关起来，好看不好看，结了婚不要多讲话，不必再看东看西，眼睛关起来，口也不必动，也不必再批评了，那就是苦干，那个时候真的要动了，要做工了，啊。那么现在呢，婚前婚后的情形，我感觉到，无论是婚前女儿是怎么样家庭出生，有的呢富贵家庭出生的女儿，结了婚以后变成苦干终生的人，有这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命，不能把你原先这个还做闺女的那个命呢带到这个家庭来比较，不能够，结婚是一个限制。照样的男孩子婚前婚后他也应当有一些这个预备，心理的预备。所以我的看法是，婚前比较可能有幸福的婆媳和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婚前同老人家有一些商量余地的家庭。除了那些呢专看钱财或者呢这个根本心理不正常的，多数年老的人还是盼望他的儿女呢娶一个好的太太，多数年长的人盼望他的女儿嫁一个好的丈夫。所以我们不要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来随便抹杀老年人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当然反过来说，我也不能呢单单站在这一方面忽略了老年人，也不可以呢把儿女的婚姻呢当作是我自己一手包办，他绝对没有份的那一种垄断同那个独裁的态度，都是不可，要彼此参考，彼此尊敬。那如果呢这个结婚以前这个男的能够同他的妈妈好好讨论，那如果这个讨论呢这个母亲喜欢那个女子成为他的媳妇，那以后很多问题，从前我同你讨论你都喜欢吗，是不是，那就可以解决很多了。好，现在我们再谈到有几样要谨慎要戒掉的事情。第一，就是做丈夫的，我刚才说丈夫在母亲同妻子之间，所以他的责任重大，好像中保，他又要爱母亲又要爱妻子，那不要到有一天弄到了母亲说你爱他就不要我，你要我就不要他，弄到那个地步就糟糕了，绝对不能进到僵局，那一句话讲出来呢以后不容易收了，所以呢就不要弄到那个地步，要谨慎，免得呢弄到僵局的地步。所以有几样的事情要注意的，做孩子的应当在妻子的面前示范孝敬母亲，这个示范呢是使自己继续不断遵循主那一个要敬孝敬父母的那个诫命，也使你的妻子懂得怎么与你一同孝敬母亲。但是反过来，你也应当尊敬你妻子的母亲，如同尊敬你的母亲一样。不过话虽然如此，我们再把一个事实这个把它摆出来，我的教会这个就会有几不佳，那么有的呢就冲突了，有的要离婚了，什么有时候我去看这些情形，那我稍微分析这些情形，多数哈，这个幼母爱女婿过于母亲爱媳妇，你们笑大概有经验。那为什么女子呢爱她女儿的丈夫过于这个女子爱她孩子的妻子呢？笑大概有经验。那为什么女子呢爱她女儿的丈夫过于这个女子爱她孩子的妻子呢？这个当然在中国环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媳妇是娶过来的，而女儿是嫁出去的，那做母亲很担心给人家欺负她女儿，所以她要好好的这个对待她的这个女婿，很怕女儿给人家，所以哎呀就好一点了，而且不常见面就可以更好了。刚才昨天这个段教授讲，7天8天才见一次，吵架机会比较少，那句话很幽默，很有意思。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中国社会里面比较重男轻女。但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子一生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没有使她逃脱变成非女子，她还是女子。她小的时候做人家的女儿，后来呢变成人家的媳妇，老了变成人家的婆婆，无论是女儿无论是媳妇无论婆婆，你都是女子啊。所以如果重男轻女你受过的话，你就不应当再继续下去把别人的女孩子当作可以重男轻女的对象。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轮流性，从前轮我做媳妇，现在轮到你啊。那种报复性的根本不应当，是基督徒不应当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如此。 那么现在我提到，就做丈夫的，他第一要孝敬他的母亲，第二呢，不要呢在母亲同妻子的中间呢谈话。男人还多讲话，那不当时不做不可以，不可以做男人。我不是说女人可以哦，我是说男人更应不应当。那么传话这个舌头啊，是祸患的根源。特别不要对你的妻子讲你母亲怎么不好怎么不好，那个以后很难再缝补那个破口。那么这种呢，对自己的母亲不满意而对自己的妻子讲的情形，多数发生在什么时候？可能是发生在恋爱的阶段，母亲不满意的时候，那个母亲想你一定会同情她的不满意，这个女子不大好不大好，哎，你告诉那个女子，后来结婚了以后就有一个印象，你的妈妈是不喜欢我的，好，我也不喜欢她，是建立仇恨的开头，是你传话。所以呢，如果你的妻子不满意你妈妈，那么呢，你要告诉她要尊敬老人，然后慢慢同她解释。如果你妈妈不满意你妻子，那你忍气吞声，慢慢改正，慢慢解释，不要传话，传话一点没有帮助。就是我对我自己讲，也对我们中间的男人讲。还有，不要在讲话中间，因为一时的情绪不满意提到，不然我分出去住好了。这一句话不应当是生气的时候讲，请大家注意，生气的时候呢，讲的每一句错话都被认为是故意的，就是你无形之中因为太发脾气讲。每一句好话都人家忘记掉，但是在生气的中间呢，人家讲的好话你也要照样忘，人家讲错的你也是抓住。你从前讲那一句话，什么时候我讲？我没有讲了，你没有讲，我去叫某某的来听，那一天他也在这里，有没有？有，糟糕，讲了。所以呢，在发脾气闹情绪的时候，忽然间呢，有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要勒住舌头，要特别谨慎。分开的问题就是做丈夫第二方面，做妻子的，做妻子的不要把家里面的毛病随便带到娘家去讲，除非他们不人道，你应当讲。如果一些毛病或者缺点或者这个比较看不惯的事情，不必带回去讲。因为如果这个做婆婆的知道媳妇家仇外扬，她总会想说，你到底是这家的人或者那家的人？那么那个你既然是这家的人，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把我家的毛病讲出来，他就把你认为是一个外人，把你当外人看待，每天住在里面的时候，又里面又外人，那困难重重重。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有这样的毛病，这个全家的人这个鼓励她反对她丈夫同反对婆婆，糟糕了，那这个也是你家的不智慧，不智慧。有一个原则我们要守，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解决，三个人的事情三个人解决，不必太多人解决。真正解决不来，要找一个有耳没有口的人解决。那些我替你解决，我替你解决，就大放拉巴，你不必同他多谈话。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解决，解决不来请第三个，那个人应当能够听，慢慢听，这个快快听，慢慢讲，不多讲。他劝你的话都是吃在对的，而且不把你的秘密随便传出去，这样家庭的纠纷才不会越演越大。这样的学问和这样的困难，实在不是这个世界的修舍所能给我们，这也是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慢慢才会修会的。第二，就是做媳妇的人，他进了家庭以后，他应当呢有灵活性，也应当有那一种这个忍耐性。灵活性呢，就是快快 adjust herself， 怎么样的适应那个新的环境。但是呢，如果怎么样灵活去适应还不能达到那个满足的果效的时候，他应当有很坚韧的那一种性格，慢慢的等候，不要急。女子的美德和女子的可爱，就在温柔、安静、智慧、殷勤这几方。圣经讲，不要呢这个用各样的装饰装自己。要有温柔同安静，这是女子的美德。那么箴言第三十章告诉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还有殷勤，这样的女子是比大的财产更成为丈夫的宝贝，丈夫的产业。所以呢，要这个忍受，除非你不预备进家庭。如果预备进家庭，你要知道女子和男子婚姻生活不同的地方在哪。男子婚前
同婚后呢，她的改变生活的方式太小了。但是女子呢，结婚以前同结婚以后，她生活方式的改变太大了。男子娶了一个妻子来，就是家里多一个人，没有了，就是这样，就是家里多一个人，而且可以谈天就算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改变。但是女子呢，犯了一对父母亲，啊，从前父母亲是那个，现在父母亲是个。我不知道你们从前做人家媳妇的时候，开始叫别人的妈妈叫妈妈，心里怎么样？我一直要叫我岳母叫妈妈，一直叫不出来。后来叫了他就妈一声，就妈到现在。像刚才王牧师讲，那他的女儿呢，那一哭就呼吸到现在没有停。那个对起真的很困难。那么不要说单单口里叫妈，心里不尊他为妈，那就困难。所以 adjust 那一个呢，灵活的 adjust。 哎，我是有钱人，先嫁到穷人，他们的生活是这样，你就很快的把他几十年生活怎么样奋斗才会成为今天，化成你自己应当尽的责任的那一个对照，你也跟他们一样，这个要灵活，要忍耐。还有女子千万不要干涉丈夫同他的妈妈之间的纠纷，如果丈夫同婆婆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妻子绝对不要发表意见，如果要发表，只要劝她的丈夫应当孝敬妈妈，不然事情也会越闹越大。就是说你不喜欢住在这个家庭，现在看见他们有意见了，你心里说感谢主，感谢主可以出来了，所以你就用各样的办法呢劝他，他冲突得更厉害才这个名正言顺跑出来，那个以后有报应。要谨慎，要小心，所以不要趁着机会呢制造纠纷，或者呢挑起争端，这是不可以。好，我是这大体上提到做妻子做丈夫，现在我要提到这个做婆婆的，做婆婆的，你应当看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既然长大成人了，眼睛半开半闭，不要太计较，越计较自己越苦，占有的爱是慢性自杀，我刚才提了。所以呢，我没有资格哈，这个劝你们什么。不过呢，圣经说劝老年人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看他是成人的。圣经的原则是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所以这个离开父母意思就是说家庭的主宰的权柄已经是一个新的单位，如果七八代啊几百个孙都是一个人做头的话，那个就不一定好了。圣经的原则不是如此。西方的社会呢，家庭一结婚就离开父母，那个呢原则上呢和圣经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如果父母单独不肯理他住，那呢就可能和圣经有不大合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对年老的人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认清他们的时代不同，有许多的看法是不能够勉强合一的，所以呢要宽容他们看法不大一样，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感谢主，你所爱的孩子你爱到最后，有一天呢你比他年长，你会先离开世间，谁继续照顾他呢？是媳妇代替你再照顾下去，感谢主。这一点如果你能够常常记得，你就感觉到神为你预备了一个继续照顾你孩子的人，为这个感谢主，那这样事情就简单的多了。我们彼此之间都需要相敬相重，相敬相重之间还有一种这个次序的不同，就是年幼的要先尊敬老人家，这个我们也要注意的。因为时代不同，这个背景不同，这个做法不同，观念不同，而勉强要相同，那个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印尼发生一件这样的事，一个孩子做传道，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脾气很硬，那么呢这个传道人他妈妈脾气也很硬，那么呢都是爱，大家爱得不得了，但是呢就是呢照自己的方式爱，而背景不一样，这个他们的习惯也不一样，
那那一个媳妇呢，她呢抱孩子，这个祖母也很想抱孩子，但后来这个祖母呢有病，肺有问题，这个媳妇就不让她的婆婆来抱她的孩子，她说你肺痨病还要抱我的孩子，这句话伤了她婆婆的心很重。其实呢，两方面我们都能了解，婆婆何等爱孙，但是呢她忘记她现在有肺痨的毛病。媳妇呢说你肺痨病怎么抱我的儿子，这句话从她心里爱孩子不要孩子受传染也是很有道理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同情，问题在哪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你的提醒不是用这辈提醒他，或者你的把孩子带过来的方法不是那样处理。那么这样，如果透过她的丈夫叫医生对这个老人家说你有病不可以抱孩子，这问题恐怕要好得多。另外一对的夫妻，丈夫呢就忙得不得了，妻子是一个呢这个读过妇事科很讲究卫生，婆婆呢是中国唐这个中国这个唐三科啊，就是那些老娃娃的样子。那么呢他把孙子一个一个抱起来怎么样喂他吃呢？先自己放在口里吃，吃了又拿出来给孙子吃。哇，那么呢后来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呢，我吓了一跳，我很奇怪。那后来我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媳妇就生气了，你怎么可以从你嘴巴抓端东西给我的孩子吃？那个婆婆怎么样回答？她说你懂得什么，你的丈夫就是这样养大的，如果不是吃我的口水你有丈夫 啊我这样爱孩子还不够。所以呢结果闹得天翻地覆，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不能够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婆媳之间一点纠纷都没有，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呢这一个摩押的女子，她呢实在看见了非摩押的这一个家庭改变了她，使她愿意以他们的神为她的神。换一句话说，罗德的丈夫一定先有好的见证，罗德的婆婆一定先有好的见证，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他们用见证的力量把罗德的这个摩押的女子感动过来，甚至呢这个摩押的女子她说你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到什么地方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什么她要这样讲？因为她对照了，哎，她嫁到这个家庭她感到不一样，这个家庭有信仰，这个家庭有道德，这家的神是真的。就是呢连她的这个嫂子离开也是很舍不得才离开，证明了这个婆婆是在有好的信仰的榜样，很生活感动了她。还有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婆婆和对罗德路德的爱，还有路德对她婆婆的爱都是真的。我们当然不要等到死掉一个其他才相爱，我讲这句话很重的心情，有许多家庭是这样，夫妻之间相爱，婆婆之间关系也相爱，但后来搞不好神取掉了其中一个才来惋惜当初没有好好用真正的爱去爱别人。如果神把孩子娶去你怎么样？如果神把妻夫娶去你又怎么样？如果神把母亲娶去我们又怎么样？我们要想人在世界不过做客几十年，还是呢彼此相敬相重相爱，好在神的面前交长。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祷告。